第159篇圣膏油三，需要属灵的经历。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许多篇出埃及记的信息，我常常听到逾越节的羊羔和玛拿，我也听过几篇活水的信息，然而与调和之灵有关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过。以色列人留在西乃山是要接受律法和条例，以后又领受了帐幕的启示。有些教师指出，律法的颁赐乃是神对他子民的试验，神不是要以色列人遵守律法，但因着他们无知，神就必须把律法赐给他们。因此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来试验他们。颁布律法以后，神就立刻把帐幕的启示赐给摩西。这些教师指出，这个启示是一件恩典的事。约翰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实际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另一，耶稣基督就是帐幕的实际，帐幕来了，恩典就来了。有些教师在这一点上有光，然而他们的经历相当有限，因着他们缺少经历，就无法合适的领会出埃及记三十章调和的膏油。单单把帐幕是基督的预表，这个道理教导人并不需要什么经历，只要我们有客观的光，就能够将这个预表的道理教导人，但要在我们的教导中摸着调和之膏油的真谛实义，就非有属灵的经历不可。因着这些教师缺少经历，他们就不懂得调和的膏油。圣经教师已经指出，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油与旧约别处一样，乃是预表神的灵。有些人甚至教导说，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在石头上所浇的油是表征浇灌在神选民身上的那灵。虽然这些圣经教师看见了油的意义，但没有看见膏油的意义。调和的膏油，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膏油是一种调和品，然而油的本身不是一种调和品，而是单一的元素，没有其他的成分。膏油是四种香料与橄榄油融合而成的调和品，这调和的膏油就好比油漆，油漆是一种调和品，含有几种成分。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圣膏油也是这样。寇特论到出埃及记三十章的著作说了许多那灵的事，他差不多用了三页的篇幅来说到膏油和香。就在这一段里，基督的灵或那灵这些词用了21次，他没有把那灵说成圣灵或神的灵。有一次他说到神所喜悦之人的灵，他指明基督的灵就是神所喜悦之人的灵。寇特也说到另一个人的灵，就是那坐在神右边之人的灵。寇特说，四种香料代表恩典所有的特征，在基督的灵里完美的融合相调在一起。这表明寇特懂得一些香料与橄榄油调和的事。然而，他没有说出融合在基督之灵里恩典的特征是什么。在这件事上，他没有光。他没有看见末药是表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肉桂是表征基督之死的功效。此外，他没有看见菖蒲从淤泥之地长出来，矗立于空中，乃是基督复活的象征。而桂皮是驱逐虫蛇的东西，预表基督复活的能力。四种香料的顺序很有意义。末药、肉桂、菖蒲、桂皮。此外，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三个完整单位的500舍克勒，有末药500舍克勒，桂皮500舍克勒，这里就有两个完整的单位，但肉桂和菖蒲各有250舍克勒，这些半个单位合在一起形成另一个完整的单位，第二个单位裂开成为两半很有意义，这至少指明了三一神的第二位在十字架上被裂为两半。因此，油圣膏油的成分和分量，就有基督死而复活的象征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在香料里面也看见基督之死的功效和他复活的能力。那灵与膏油涂抹，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那灵说的。那时那灵还没有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另一这意思是说，主得着荣耀以前，调和的灵还没有。神的灵是在创世纪第一章，而圣灵与基督的降生有关。基督是由圣灵承运的。然而，就如穆安德烈在基督的灵第五章里所指明的，圣灵这个词在旧约里没有用过。 到了新约起头基督承运的时候才第一次提起圣灵。基督由圣灵承运的意思是说，他的人性是神创造的一部分，这部分乃是圣的。孕育的灵在希腊文里称为那灵、那圣。虽然在主耶稣承运的时候就有了圣灵，但那灵还没有。直到基督复活得了荣耀，那时那灵的调和才完成。在约翰的著作里很少用到圣灵这个词，然而约翰时常提起那灵，尤其是在启示录里。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二章和三章里面都重复这句话。然后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，那灵说，是的，二十二章十七节说，那灵和心腹都说，来。约翰在头一封书信里面强调膏油涂抹。约翰一咒二章二十节说，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，并且你们都晓得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，至于你们，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，自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，不是虚谎的。你们要按着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。没有疑问，约翰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有出埃及记三十章里圣膏油的这幅图画。你晓得膏油涂抹是什么？膏油涂抹就是调和之灵的运行油漆。我们里面都有这个膏油的涂抹，有这个油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所受的膏油涂抹也教导我们。我们敬拜主，这些年来他使我们清楚了调和的灵。以往许多基督徒只经历了逾越节玛拿，顶多经历了活水。他们基督徒的经历还没有到有分调和的灵这一点。帐幕和祭司体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没有经历到调和的膏油？原因乃是这灵乃是为着建造属灵的房屋，为着圣别的祭司体系。彼得前书二章有属灵的房屋，也有圣别的祭司体系。照样出埃及记也有帐幕和祭司体系。25-27章启示出帐幕，这与彼得前书二章里属灵的房屋一致。然后在28章、29章有祭司体系。因此在西乃山那里，帐幕和祭司体系这两件是预备好了。在帐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以后，就有调和之膏油的描述。这指明膏油是为着神的居所，也是为着祭司体系。如果我们不关心神的建造和神的祭司体系，我们就无法经历调和的灵。历代以来，基督徒缺少属灵房屋的建造，因此他们无法看见调和的灵这件事。此外，也缺少了祭司体系。膏油不仅仅是为着涂抹个别的祭司。照出埃及记来看，亚伦和他的儿子必须受膏。这表明膏油涂抹乃是为着祭司体系，为着祭司团的。在新约里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都翻作祭司体系，其中一个字的意思是祭司的职任，另一个是祭司团或祭司的团体。出埃及记不但有祭司的职任，也有祭司团体的身体，就是祭司体系。倘若我们要有调和之灵的涂抹，就必须有神的居所和团体的祭司体系。那灵借着基督的苦难调和而成，膏油的五种成分、四种香料和橄榄油都必须经历一段过程，其中包含了压榨、切割。例如橄榄不投入榨中就无法流出油来。照样要有没药和香肉桂，也非得在树皮上切成开口不可。曾有人说，一棵树流出没药树枝时，树枝的形状看起来就像眼泪，这指出受苦的经历。从我们的身体流出来的血和泪也是受苦的表记。没药树流出树枝时，我们可以说它是在流泪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，香肉桂来自树皮的内部，而桂皮来自树皮的外部。香肉桂能够用来强心，桂皮能够用来驱赶昆虫与蛇。所有的香料都需要借着受苦才能合用，这表明神的灵唯有借着基督的苦难才能成为基督的灵，这调和的膏油。事实上，调和就是受苦，借着基督的苦难，香料与油融合起来形成了调和的灵。主耶稣的一生都在受死的苦，不仅仅是十字架上的六个小时而已， 他一降生就开始受苦。
这苦难是由末药来表征的。
以往我们曾指出主耶稣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。钉十字架的生活就是受苦的生活。主耶稣一直不断地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被自己的母亲、肉身的弟兄以及门徒们钉在十字架上。
他天天都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。这就是经历末药从树上的切口像眼泪一样滴下来。
主耶稣降生以后，博士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献给他，
来表达他们对主的珍赏。主死的时候，
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人约瑟来埋葬他，也用末药把他的身体裹起来，
以表明他们对他的爱戴。
因此，主在地上一生的开始与结束、降生与受死的时候，都有末药。这表明主的一生，由生至死，都是苦难的生活、眼泪的生活。他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、末药的生活。基督之死的精粹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经历中来应用末药。
今天基督的死在那里，我们怎样才能应用它？
基督的死乃是在那灵的里面，
在我们的语言里。灵字的特殊用法可指液体中所榨取出来物质的精粹，
尤其是提炼出来的精粹。因此，由一样物质榨取出来的，就是这个物质的精粹。例如，由垢类精粹制成的饮料就是众所周知的酒精。照样，主耶稣埋葬时，
与末药一同用来膏主身体的芳香树枝，也可以当作一种酒精。
当植物或其他的物质受到压榨时，就能从其中提炼出精粹来。我们能够把这个原则应用于主的死，并探讨这个问题。
基督之死的精粹是什么？
答案乃是，
主受死的精粹就是基督之灵里的一种成分。
一种物质的真正要素、真正成分就是它的精粹。例如，我们喝茶的时候，其实是喝茶的精粹。
茶的功效就在于这个精粹。照样，基督之死的功效就是调和之灵的一种成分。
宾路易师母说到基督十字架的主观经历时，着重说那灵。
宣信也看见一些基督之死的主观方面。
然而，在十字架的主观经历上，他不像宾路易师母那样强调那灵。
宣信的说法在道理上不错，在经历上却不是这么有帮助。
宣信论到我们连于基督的死时，强调算这件事。他甚至写了一首诗歌论到算这个主题。
尼差生弟兄指出，
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死，就需要那灵。他又说，罗马六章所启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事实，
唯有借着罗马八章里的那灵才能够经历。
换句话说，离了那灵，我们就无法经历基督的死。我们连于基督的死，这个事实是在罗马六章，
但经历却是在罗马八章。
基督的灵，罗马八章至少有四个词是用来描述那灵的，就是生命之灵、神的灵、基督的灵，以及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。罗马八章里的那灵，最要紧的不是神的灵、生命之灵，或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。
这一章里要紧的乃是基督的灵。
基督这个名称包含了道成肉身、为人生活、定死、复活和升天。
基督乃是受膏者，
他是神的受膏者，经过了降生、为人生活、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。今天基督的灵包含了他的死、复活、升天的精粹，
甚至包含了他的降生和为人生活的精粹。
因此，基督的灵就是基督的降生、为人生活、钉死、复活、
升天的灵与精粹。我们已经看见
一种物质的精粹，就是从这个物质中提炼出来的东西。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基督的灵上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基督的降生、生活、死、复活、升天的精粹，
如今全是基督之灵的成分。
因此，在这一位灵里有基督的降生、生活、定死、复活、
升天的功效。
唯有借着经历，我们对基督的灵才能有这种领会。
我们照着灵生活行动，
就有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为人生活。我们不是仅仅效法基督的生活方式，此外我们还有他的定死、复活和升天。
接触那灵，离了基督的灵，我们就无法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 有些圣经教师仅仅把以弗所二章五至六节当作道理来讲论，他们认为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一个地位，我们凭信来接受这个事实就够了。然而，我们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作一个地位来相信时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保罗的教导不是这样。按保罗的教训来看，基督升天的精粹包含在基督的灵里，在这灵里我们就有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经历。今天的基督徒多半缺少属灵的经历，然而主的恢复一直往前。我们无法否认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，这些年来我们对于那灵知道的不少。我们在道理上从其他的圣经教师得着光，我们由经历中晓得算和凭信接受一个地位都不管用。有些圣经教师认为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凭信接受已经完成的事实。照这种领会来看，我们除了相信这些事实以外什么都不该做。我这么实行但是不管用，我愈努力相信这些事实我就愈发死，我一点也没有经历到神圣的激励。然而我能够做见证，当我祷告接触那灵的时候，我的确经历了主的激励。历代以来许多圣徒对调和的灵没有开启也经历了那灵，他们祷告的时候受那灵的激励，自然而然地经历了包含在那灵里面基督之死的成分。他们经历了这一点，因为他们把自己祷告到那灵里面，因着他们在灵里，他们便经历了包含在基督的灵里基督之死的精粹。他们无需算自己是死的，也无需凭信接受这个地位，他们只要在灵里就经历了基督之死的功效。不模仿那灵，今天我们也需要实际经历基督之死的功效。我们在灵里经历基督之死的精粹，我们的肉体、脾气、天然的性格就都被致死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天然的良善也了结了。我们甚至会恨恶天然的良善，因为我们晓得天然的良善是源于天生的东西。我们祷告接触那灵以后，便晓得凡是出于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，神一概不要。天然的良善乃是模仿那灵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因着许多孔子的门徒比许多基督徒的行为还要好，而觉得很困惑。有些孔子的门徒忍耐、恩慈、同情，并且乐于助人。然而，这些好行为都是天然的，与那灵毫无关系。基督徒多半是活出模仿的生活。不信的人也能够亲切、谦卑、忍耐、助人，这当然与那灵毫无关系。我们基督徒如果这样生活的话，我们就是模仿膏油，这在出埃及记三十章是严严禁止的。然而在许多宗教的聚集里却教导鼓励基督徒活出模仿的生活，劝勉他们要亲切、要爱人、要诚实，这些都没有基督也没有那灵，在神看来乃是亵渎。我们很可能会做同样的事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调和的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就会与模仿那灵的人没有两样。孔子的门徒实行孔子的伦常教训，他们接受了孔子的教导并尊敬他，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面。但在西方，在基督的名下和圣经教训的气氛中所行的却非常类似。在两种情形里，人们的行事为人都非常天然。西方的文化受圣经的影响，正如中国的文化受孔子伦常教训的影响一样。这意思是说，孔子的教训对中国有道德上的影响，圣经的教训对西方文化也有道德上的影响。倘若我们照着这种影响生活，就是模仿那灵。事实上，每一种照着伦常道德的生活都是人工的。人也许会表现得很谦卑，但这种谦卑是人工的。有人造花，也有真花。因为真花是生机的，所以会生长。在这些花里面有生命的元素。人造花也许和真花颜色、样式、外观都一式一样，但它们没有生命的元素。有些基督徒和一些孔子的门徒行事为人谦卑、忍耐、有爱心。他们的谦卑、忍耐和爱心外面看来好像与加拉太五章所描述那灵的果子相似。然而 那灵的果子是生机的，并且是满了生命的。可是照着伦常的天然好行为是死的工作，一点生命也没有。照着孔子伦常道德而活的人有工作，但工作是死的。那么照着天然的良善而活，模仿那灵的基督徒又如何？在他们的情形里，也有一种人工而无生命的生活，就是模仿调和的灵。我们不该把这段论到调和之灵的话仅仅当作道理，反之，我们必须在经历上懂得这段话，并且实际地应用它。